能把您的分辨率给调一下。
分辨率太高了是吧？
对。
属性是吧？
嗯。再有这个电脑能是侧方向
一会儿。
我想放在那里可以吧？在哪里调？
可以站在那里吧？这应该可以了吧？
可以了是吧？这样的，这样可以吧？你是说害怕影响录像是吧？
对，他就是他机位
啊，可以可以，行，可以测试，行，没事。
同
照相别吃了，照相再吃给你上镜头了，这个镜头上电台。
没事。
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读者参加海清讲坛系列讲座。此次讲座请到的主讲人是向曙生老师，武警指挥学院军事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校军衔，毕业于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获军事学硕士学位，主要从事特种训练、应急行动指挥、公民安全防范和武器装备研发等方面的工作研究。向老师近年来先后发表论文2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项，曾被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赵永康同志圈阅，并受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同志好评，部分建议被奥运安保反恐工作所采纳。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向老师。
非常高兴呢，能在这里与大家共同交流关于安全防范的一些自己的体会。那么也非常感激呢，我们市图书馆能够提供这么一个平台，供我们在这里呢交流一些经验。今天呢，我在这里呢，主要跟大家交流三个内容。第一个呢是认识我们身边的危险；二呢是如何规避危险；第三呢就是规避危险呢有哪些原则。我们首先谈第一个问题，认识危险。危险这个词呢，在词条上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危险是指某一材料、物品、系统、工艺过程、设施或场所的人、财产或者环境具有产生伤害的某种潜能。这种伤害呢，有可能导致失败、死亡或者遭受损失的情况。我们看，这里说呢，他说危险呢是一种情况。前面呢都是 指它的一些修饰的定义。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一种事物伤害另一事物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词的英文解释呢，dangerous， dangerous， 它后面呢还有一大串的这个英文解释，我们这里呢就不多说了。从这个词条呢，我们可以分析啊，分析出危险呢它有几个特性。首先呢，它具备两方面的要素。我们说这两方面的因素呢，实际就是危险因素和被危害因素。我们这里呢，把危险的危害因素呢，可以叫做危险发生的主体；把被危害因素呢，可以把它叫做危险发生的客体，可以叫做受体。为了便于理解呢，我们在后面的一些例子呢，可以把它做假受或者乙受。比如说，甲呢把乙打伤了，那么甲就对乙造成了危害，甲就是危害的主体，乙呢就是危害的受体。甲在这个危害的过程中呢，甲是主动的，乙呢是被动的。乙所受伤害的大小是由甲的危害程度造成的，因此甲对于乙来说就是危险的，就是具有伤害性的。但是反过来呢，我们说乙呢又能够能动的去影响甲，它这种影响甲呢，或可以反抗甲，也可以呢刺激甲，那么还可以呢，这种影响呢就可能使甲对乙的危害呢或增大或减少。我们再比如说某个人在商场里的时候，商场忽然失火了，那么商场起火这件事呢就是危害的主体，它就对这个人呢产生了一种危害性。商场的火呢对于乙是危险的，具有伤害性。那么同样，商场的火呢对其他商家的店铺呢也是具有危险的，也是具有伤害性的。这里呢，商场的火呢就是危害因素。但反过来呢，如果这个人通过科学的防范措施，他从商场跑出来了，安全脱离了这个商场，那么商场的火呢对这个人的危害那就降低了。因此呢，我们说危险呢就是危害因素对被危害因素造成的一种伤害，这种伤害的是造成这种伤害的可能性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两方面的因素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还可以是空间的某个场所，也可以是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两方面的因素呢，还有可能就是同一件事物啊，就自己伤害自己，这也是可能的。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它是通过一种可能性来联系的。两方面的因素呢，就是可能性越大呢，这种可能性越大，甲对乙造成的危害，造成这种伤害的概率就越大；可能越小，甲对乙呢造成伤害的概率就越小。比如说小孩子在家里头，他和在商场这么两种环境，家里面这种环境呢对小孩子造成的伤害，和在商场这种环境对小孩子造成的伤害，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人可能说，小孩在家里怎么可能造成伤害呢？是有可能造成伤害的。比如说我们大人在做饭，孩子刚会爬的时候，他可能从床上直接就爬到床下了，就摔了，那么头可能就先朝地了。这就是在家里的这种环境，小孩子也会受到伤害的。但是这种伤害呢，这种危险的因素呢，要比孩子在商场放在商场里所受的危险的概率要小得多。再比如说新手开车和老司机开车出现刮蹭的这种可能性的概率就不一样，酒后驾驶出现这个事故的概率呢就比正常驾驶呢概率要大得多，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小孩子用电 和大人用电、小孩子用电出现事故的可能性最多，危险情境大。因此呢，我们说危险的最大特性就在于危险呢，危害因素对于被危害因素发生的危害呢可能性的大小啊，和发生伤害发生的概率与被危害因素的安全条件有关。我们看这个公式，危险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等于危害发生的概率比上安全条件。那么安全条件越差，那么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危害发生的概率越大，危险发生可能性也就越大。前几天呢，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说应该是在10月10日下午的事情，就浙江余杭的临平县呢，有一个叫康城国际的小区，这个小区的地下车库呢发生了一件事故。这个出事的车主啊，是一位姓顾的女士。顾女士在开车进入地库的时候呢，她忘了拿这个刷地库这个卡。我们都知道，很多高档的小区呢，它现在呢，车辆进入地库呢，都需要有一个电子认证，是刷卡识别的。这位顾女士呢，忘记了拿卡，她就下车呢去找保安，想通过保安呢把这个栏杆地库的栏杆打开，让车辆进入。但是他在匆忙之中呢，下车的时候就忘了拉这个手刹。这个车子呢，前轮呢当时正处在一个下坡的状态，所以车子呢，他离开车子以后呢，他没有拉手刹，车子呢就顺着这个坡往下溜。这顾女士呢，一看车溜了，她就回过头去推这个车，想把这个车子挡住。这个车子溜下去肯定撞坏了，然后又要修车，又要赔偿损害地库设施的，所以说顾女士呢，她就不注意自己的安全了，她就奋不顾身的去把这个车推。如果像我这个块头去挡一个溜下溜的车，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顾女士呢，她穿了高跟鞋，那么又是在一个坡道的，所以她是站立不稳，一下子呢被这个车给撞倒了。撞倒以后呢，这个车轮呢就从他的头上压过去，头上压过去，这就你说就这么一件事情呢，顾女士呢就命丧黄泉了。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事儿呢，我们看看太偶然了，是吧？大家说这是个太偶然的事情，怎么在这里讲呢？我们谁能想到就是一个溜车这个事件呢，就能把一个生命给葬送呢？但是我们说，这个事件呢看似偶然，但是它里面呢又有一定的必然性。为什么我们说它有一定的必然性呢？就是这个顾女士啊，她在平时啊，她就没有养成这种停车的时候拉手闸的习惯。我们想，正是因为这个停车没有拉手闸，而造成了溜车这个原因啊，所以停车拉手刹才是这件事故的关键。所以说，停车不拉手刹呢，它必然呢就存在一种安全的隐患。这种必然的安全隐患和我们前面所说的车呢前轮正好在坡道上，是吧？要下溜，正好还有呢，他又穿着高跟鞋，是吧？身材又比较苗条，这些偶然因素呢交叉在一起，就发生了上面的这种事故。所以说我们说这种事故实际就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一种交叉，在它的交叉点上就发生了事故。因此我们说啊，这个安全条件越差，危害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危害发生的概率越高呢，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件事故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危险啊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危险呢就融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之中。有时候呢，我们生活中的一点点疏忽就能够造成危险。我们国家呢 规定的危险品呢有八大类，我们看看这八大类都是哪些。第一是爆炸品，第二是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我们说爆炸品呢，可能我们每个家庭一般不会存放这些东西，但是在过年过节啊，或者娶新娘子是吧，结婚的时候家里肯定会存放这些东西，那么这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这个基本上我们每个家庭都会有的，易燃液体我们家里都会有，你食用油就是易燃液体，对吧？易燃固体、易燃物、易湿易燃的物体，这个呢就是易燃固体和易燃物呢，我们家里都会有的。啊，我们的床上用品、窗帘、被罩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可能家里啊一般不会放，毒害品和感染性的毒品，有些家庭也会有。啊，毒害品像我们灭耗子的毒鼠强，它就是毒害品。还有我们小孩那个我们灭蚊子的，它也是一种毒害品，虽然它的毒性不大啊，但是它忌讳啊，它在家里它就是一个危险品，如果小孩子拿着它互相喷呢，闹着玩互相喷呢，这就是一种危害啊。所以放射性物品呢我们家里一般不会有，腐蚀性产品我们家里也不会有。我们从看上面这些东西啊，这八类东西啊，我们每个家庭啊或多或少都有这么三到四种，我们家里都有这些危害品。那么有的呢甚至更多，但是呢这些东西的在我们家庭中存在并没有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物品的危害特性，就是我们对这些物品的危害特性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比如说我们最常大家小孩子在家这个灭蚊子，这个你就会告诉他，你说这个东西你不能动，对吧？大人在家告诉小孩你不能随便用电蚊，你不能在家玩火，这都是一种安全的预警。那么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物品的危害特性，就增强了安全的防范意识，然后呢这也就提高了我们生活中的安全条件，所以呢也就大大降低了这种物品的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认识危险呢，直面危险就是要认识危险的这种特性，树立就是预防危险消除危险的这种理念，自觉提高生活中的安全条件，减少危害发生的可能性。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在这里谈谈就是生活中我们都有哪些危险，我们应该如何规避这些危险。有关安全防范的问题呢有很多方面，比如说交通事故，比如说火灾事故、自然灾害、针对人体的暴力事件，以及形形色色的经济侵害，还有我所从事的研究的这个反恐防范工作，恐怖事件，这都是影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项，影响我们生活中安全的事情。那么有个资料呢，就表示啊，就是说，在国际上，除了这些自然灾害、一些大的灾害以外，就是国际上，仅犯罪率这块来说，就是国际上平均犯罪率呢为8%。这8%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100个人里头，有8个人要受到犯罪的侵害。每一年100个人里头，肯定有8个人要遭受犯罪的侵害。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不从交通啊、火灾这一个方面去讲了，我们在这里呢，就从社会治安的角度去谈一谈公民如何防范犯罪分子的侵害。我粗粗的归纳了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高频率犯罪行为。什么是高频率犯罪？就是我们大家可能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都经历过，或者在身边的有同事啊或者朋友在他们身上发生过。都有什么呢？我们说有5大类：抢劫，那么 盗窃、诈骗、性侵犯、拐卖儿童，这五大类案件呢，是我们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关切、比较多的一些案例。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五个角度呢，去谈一谈我们去如何增强自身的安全防范。首先，我们说说抢劫。抢劫呢，是一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暴力犯罪。它呢，不仅仅直接侵犯了公民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同时呢，它在实施过程中还使用了暴力、胁迫等手段，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抢劫的作案手法有哪些呢？我们对以往的抢劫犯案件，这个通过审讯呢，对他进行了侦纳，进行了归纳。他大致呢有这么八类的抢劫案，大概有这么八类。一种呢是麻醉或者灌醉抢劫，第二是飞行抢劫，第三是女搭男抢，第四呢闯门抢劫，第五诱骗抢劫，第六呢冒充军人或者公安保卫人员抢劫，第七呢蒙面伪装抢劫，第八呢拦路抢劫。什么是麻醉或者灌醉抢劫呢？我们大家经常都出差，生活节奏快了，我们经常出差。我们在火车上，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说轻易不要去喝陌生人递给你的烟，不要去抽陌生人递给你的烟，不要去喝陌生人给你的饮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陌生人给你的饮料里的有可能这一瓶饮料是放了麻药的啊。但是我们可能还应该需要注意，就是我们在卧铺车厢，我们喝的一杯茶，等我们起身上厕所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杯茶倒掉，再重新灌上一杯新的。为什么呢？在你走开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被犯罪分子呢往里面下了农药，那么你喝了以后，你的钱财，你就睡着了，你的钱财就会被对方洗劫一空。那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还有一种呢，就是飞行抢劫。飞行抢劫以往我们感觉的在广州那个地方比较多，最近呢，我看报纸，我们津南地区也发生了。过去这种就两个人骑着摩托车，一个人在前面骑，瞄准一个人，特别是瞄准这种女士啊、老人呐、啊，手里拎着包啊，或脖子上挂着项链、耳环啊，一把就抢过来。啊，这是飞行抢劫。现在还真出现了针对男士，男士有些大老板脖子上戴着很粗的链子，他一把抢过去好几万，他值啊，所以甘愿冒这风险。第三种呢，女搭男抢，有女的搭仙，吸引你的注意力，男的在侧面实施抢劫。比如说我们开车，特别是年轻女士开车的时候，你的手包一般都容易放在你的侧面，你开碰到红灯了，你停车在那等红灯，突然这边来个女士，砰砰砰敲你车窗，要跟你说话，你呢就很容易被她的注意力就被她吸引了，旁边这个男的看车门一打开，把你包拿走了，你的所有的贵重物品、现金、身份证，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啊。第四种，闯门抢劫，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尾随在这个业主的背后，尤其是碰到社区里的这个老人出去买菜回来了，他跟着你啊，远远的跟着你，等你开门的时候，他好像装着上楼了，门一打开，他马上连人给你推进去，推进去刀架在脖子上开始抢劫啊。还有一种诱骗抢劫啊，诱骗抢劫呢，我们说这个也是设一个套路，特别是针对在外的出差的这些男士啊，经常有女的先出面，看准目标以后呢，以色相勾引，然后聊一聊呢，然后到宾馆去开房间，结果呢，这个没出息的正准备去热火朝天的干一干的时候呢， 门一脚被踹开，穿过来几个凶神恶煞、恶煞般的壮汉站在自己面前，你勾引我老婆，对不对？怎么样？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还要被暴打一顿，最后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第六呢，就是冒充军人或者公安保卫人员抢劫。我们说这个商品发达了，经济社会了，我们一些军人的一些服装啊，公安的一些服装啊，经常会被流落到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劳保器材啊，或者一些劳保商店里头，那么这有些人就犯罪分子就瞅上这点就买上了。他买上可能和这个军人的服装或者这个保安的服装啊很相似，他利用公众对军人、对警察、对安保人员的一种信任，那来实施抢劫。第七呢，就是蒙面的伪装抢劫，这个都是老套路了，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还有拦路抢劫。那么这些抢劫呢，我们研究它怎么去防范，我们首先要知道它都有哪些特点。我们说这些抢劫呢，主要有这么七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案前是多有预谋的，就是抢劫犯呢，抢劫案件呢，他一定是在事前是经过踩点，对目标经过斟酌的，是有预谋的。第二呢，抢劫犯呢，共同犯罪的占绝大多数，啊，几个人凑合在一起，共同的犯罪的占多大绝大多数。第三个就是侵害对象呢，多为拥有现金或者贵重物品的单位或者个人。现在的一些银行的取款机门口，可能就会经常有一些人在那里溜达，啊，他不是这个壮小伙子，不是像我这样的，对吧？他是一些很弱的弱女子啊，或者你看最放在人堆里最普通的你一些妇女啊，她站在那里，她在站那里干啥？她就看，她在观察你是否提取了大量的现金，对不对？你提取了现金，你是怎么拿走的，是吧？有的同志拿个袋儿说夹包里就走了，特别是我们一些老同志呢，你知道，他觉得他侵犯这些人呢，他首先所受到的危害比较小，所以他就成功率比较大。他像我这样的，他不碰你，是吧？还有呢，就是犯罪的手段不断的翻新，犯罪的手段呢是趋向于技术化、隐蔽化、快速化。有些犯罪分子呢，我们前面说飞车抢劫，就是利用现在的交通工具，摩托车、汽车，还有呢，就利用现在的通讯工具，对吧？你在哪里，他每一节都有人跟着你，一直跟着你，有机会去下手的时候。还与女流氓为色相，就是为色情诱饵。第五呢，这种连续作案的手段，往往带有习惯性，就是一旦一次抢劫事情成功了，犯罪分子会在迅速在短时间内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手段实施多起抢劫。在这个地区抢劫完了，等到警察、等到公众的防范意识提高了，他马上转移阵地。第六呢，就是劫持出租车的犯罪案件增多了，啊，第七呢，就是犯罪成员呈现一种低龄化的趋势。今年上半年呢，我就接触到一个案子，是在我们天津市河北区，团伙抢劫四个人，最大的22岁，最小的不满15岁，这几个人呢，就14岁不到15岁这个人。还在上学，就是上网，然后呢出来说不上学了，从老家出来跑到天津，他们四个人都在一个厂子里去打工。打着工，这个最大的这个说，你们几个胆儿太小，我今天呢让你们练练胆儿，咱们出去打一架。几个人就在外头就碰到一个人，就劈头盖脸把人一顿打， 打完了以后，这个大的呢，他就把人身上的东西套走了，一个手机，90块钱就套走了。套走了回去呢，就说，那今天也没抢多少钱，咱们就在小地摊上再吃点，明天呢咱们再来。第二天呢，又抢了一个，抢了800块钱，啊，最后这个抢了800块钱，这个一抢走以后，马上报案。回过头，他们几个还在这大摇大摆呢，警察过来了。在这个，那，就是犯罪呈现定化，他这些孩子们，他对法律意识呢，他甚至都没有认识到，我这是犯罪，他觉得我这是打一架嘛，我也没拿多少钱嘛，对吧？那个最小的，我在接触那个最小的说他说只抢了200块钱，然后我们在一块吃了顿饭，就是第二次，只抢了200块钱，那个最大的说，哎，只抢了200块钱，咱们一起吃顿饭得了。剩下600块钱，最大的22岁那个揣自己兜里，啊，所以我们听听这些案例呢，就感觉很愚昧。但是这些呢，这些事情呢，就确确实实呢，会对我们公民啊，对我们公众呢，造成一种危害。那么，是我们就感到安全感降低了。我们知道了这些特点呢，经过这些多年的研究和总结呢，我们针对抢劫罪犯、抢劫型的犯罪，我们给出以下建议。第一个建议，对不起啊，我这个嗓子有点干啥，就是对待门外的陌生人呢，要保持警惕。现在呢，我们都是大多数家庭上班一族啊，平时家里就有老人、孩子或者体弱多病，如果有人敲门啊，一定要保持警惕。首先要弄清这个来者的身份和来意，啊，他来是干什么的，是什么人，轻易呢不要开门，对吧？避免呢这个陌生人中混有坏人。我们说陌生人并不是说都是坏人啊，我们不能用一种敌意的眼光去对待社会啊，对吧？陌生人中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是孩子的呢亲朋好友，或者是来帮助我们的，对吧？所以，但是呢，首先呢，把好门呢，是可以避免混在陌生人中的坏人，减少不必要的损害。有的犯罪分子啊，他会以这种我找人啊，或者看看有没有租房啊、调房，或者抄水表啊，或者修水电、借东西为由，趁机入室。这种事情还往往发生在一些老的小区。我们说现在新建的小区呢，都是防控啊，门口都有防盗系统，是吧？他不知道你这个，他连单元门都进不了。但是一些老的小区呢，这些东西呢是不完善的，甚至呢有些人呢为了方便，他把这个拿铁丝一挂，这个防盗门实际形成虚设。这些人呢，就是以各种理由呢，就是想办法进门。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引起高度警惕，就是说，他说来修水，这个抄水表，那你要核对核对，每年抄水表、抄煤气就是什么时间啊？每个月在什么时间啊？大致，你核对他的身份，对吧？是否有没有预约啊？你实在拿不准的情况下，我们说可以以各种理由去搪塞，坚决不让他入门。你可以说你把这电话留下，对吧？等儿女回家以后再处理。也可以呢，现场就给儿女打电话，你把这个事情是否核实清楚以后再开门。我们说这种情况，我们说陌生人到家里造访，我们拒不开门，这没有什么不礼貌的。有的同事可能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不太礼貌呀？没有，我们说这没有什么不礼貌的。如果这个人呢是自己人，或者是真正是来办事情的，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非常有效的把犯罪分子拒之门外，所以我们对待门外的陌生人要保持警惕。第二呢，就是譬于偏僻荒凉地点时呢，要注意安全。现在呢，大城市呢，有很多的地下通道、过街天桥，在天色较晚、行人稀少时呢，单身行人，特别是单身这个过路的妇女，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实在不得已的时候，你可以等一等， 咱们有几个人一起过，跟着他结伴而行，对吧？或者跟着几个人后面一起登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个人取得大局广向时要提高警惕，对吧？应该有人陪伴，特别是老人、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啊，应该有人陪伴。单位取款呢，取款送款的时候也是应该有一个组合，啊，有些犯罪团伙呢就专门安排人员的在银行取款提前逗留，提前搜寻目标，发现老人妇女提取大额的款项中呢，就一直尾随，伺机下手。因此呢，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第四个呢，就是注意避免陷入抢劫犯设置的圈套。现在一些抢劫犯，一些有智商，他是非常下本钱的，他可以，他把，他就是他所去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啊富豪啊富商啊，对吧？经常携带大量现金外出的人，他都摸得很清楚，他会盯着他，甚至会从一个城市盯到另一个城市，啊。所以说，如果你孤身一个人又携带巨款或者贵重物品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的按照对方的约定的时间去地点看货或者送货，要防止在偏僻处被打劫。第五呢，就是要敢于查看证件，揭穿虚假者的身份。这是针对就是身穿军警服装，冒充军人或者公安警察这些人以执行公务进行拦路抢劫。这时候呢，拦住你车了，对吧？你先把证件亮出来，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啊！不能被这种虚张声势和这种一身的服装呢，这种外表的形象所威慑。如果是真的警察在拦车，真的军警在执行任务，你说出示证件，他会主动给你出示证件，甚至不等你说，他会主动出示证件，那。所以呢，就是如果碰到拿不出证件，就要大声呼叫，或者车门一锁打110报警，啊。第六呢，就是不被美人计所迷惑。第七呢，就是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一旦发生抢劫的事情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就是留意犯罪分子的相貌特征，便于事后取证。我们说，如果你碰到犯罪分子的人多势众，对方要仅仅是为了抢钱，没有伤害自己的身体，你可以把钱给他们吗？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对吧？但是你要设法呢，记住犯罪分子的相貌特征，便于事后呢报警取证。我们说，前段时间在广州滨海大道有个小伙子。16岁一个小伙子，他两个人在一起玩耍，都晚上11点了，这两个人在外面玩。这时候呢，黑暗中就窜出四个人，手持着这种自制的啊土制的这种霰弹枪，就是用钢砂、铁砂、钢珠啊制造的这种霰弹枪。这个枪呢就顶着这孩子，让这孩子呢把身上钱，他们两个人。人家对方四个人，两个人控制一个，那个很顺利就把身上几百块钱拿出来了，蹲在那儿不动了。这个小伙呢，那性格比较倔强，就全力反抗，坚决不给。啊，结果这个犯罪分子呢，就拿枪呢顶着他那个左侧这个嘴角，就开枪了。开枪以后呢，这个枪在枪口距离离脸太近了，满脸打的沙子，铁沙子打的满脸，血肉模糊的，啊，他身上的200块钱是保住了，但是他送到医院，光缝针就缝了近1000针，花费20多万元，啊，所以说我们说这种就是说在敌强我弱的时候没必要给他，如果犯罪分子需要。看的样子不是说就是光抢钱的，还要加害自己，那你就借机得跑了。你跑的时候呢，得侧着身跑，对吧？实在跑不动了，可以躺下， 仰面朝上。仰面朝上有什么好处呢？对方他是不好近身你的，他近你两个脚，你可以踢啊，不停的蹬啊。犯罪分子实施抢劫，也就是在几十秒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超过了他的，比如超过五六分钟、十几分钟，他还解决不了战斗，他会跑了，因为时间拖得越长，对他来说，他被抓的几率就越大，对他来说，他的危险程度、危险成本就越大，所以你只要能扛过几分钟，可能就没事了。那么我们讲了这个，刚才我们说抢劫这个问题啊，我们说，然后我们有的同事说，你说的是把陌生人拒之门外，但是如果真的闯进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呢，我这里呢，原来打算这些问题呢放在后面与大家互动，但是我这里呢，我就想，既然讲到抢劫了，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也拿出来讲，就是假如陌生人闯到家中实施抢劫，我们该怎么办呢？啊，我们说呢，有这么四个方法。第一呢，就是要尽快的设法报警，或者通知室外的人去报警。你在室内，你要报警，你又不能打电话，你只能通过手机发短信的方式，对吧？手机发短信，你要包括几个内容，一个你的门牌号、歹徒的人数、年龄特征、大概的年龄、身体特征，说明歹徒的武器，说明受伤情况，你自己受伤的情况，要把这几个特征呢发短信告出去。110发不了，你可以发给最要好的同事，让同事迅速报警。那么还有呢，你可以伺机呢就向窗户外头投掷物品。我们说每个层楼，它楼下都有，小区里是人来人往的，对吧？你可以把你写好的一些字条啊，或者布条啊，放在这个物品里头，一起扔下去，从窗户上扔下去。大白天高空坠物，一定会引起楼下的人注意。楼下人一看到这高空，这是什么东西扔下来了，就会看，一看你写的字条，就知道这家11楼发生抢劫了，马上会通知保安，通知警察，迅速到位，对吧？我们说在河南呢，就有这么一个，也是在高层小区里的，这个犯罪分子也进来以后呢，这个女的呢在厨房里面，她发现抢劫以后，她首先把砂锅直接就从窗户上扔下去，扔下去以后呢，这个楼下呢有几个人呢就在这里下象棋，她砰一个砂锅掉下来了。几个人说很纳闷的，说怎么回事，这家伙把砂锅扔下来了，没有理。过了一会儿呢，他又把一个炒瓢从窗户里扔下去了，这楼下的人就感觉不对，这肯定是有问题，就是通过这个方法。那进行了报警，那么还有可能就是我们可以打碎玻璃引起楼下的关注。第四种呢，就是你可以到窗口呢点火或者呼救的方式，采用点火或者呼救的方式在窗口，那么引起对面楼上的人注意，紧急报警。第二种呢，就是设法与犯罪分子周旋，延缓罪犯得逞的时间。我们说沈阳呢有一对老人在家里，这个孩子呢都去上班了，这个男主人呢坐在轮椅上，这个女主人呢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呢刚进了门，刚把门关上，就有人敲门，那他马上就把门，想也没想就把门开开了，门开开，两个青年人当一下闯进来，刀子就顶上，刀子顶上，这个老太太他就非常干啥，非常震惊，他说，哎呀，我不是这家的主人，我是保姆，那你们要干什么？他说我，你把贵重物品把钱在哪里的呢？ 他说我不知道，我是保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身上只有100块钱买菜钱，啊，是还是儿子留下的，人家儿子留下的。老头子呢就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结果呢，这个暴徒呢，这两个歹徒呢就把这个老头呢，在轮椅上就给他一捆，嘴给他一封，然后就开始在家里找。这个老太太呢，因为她已经说她不是主人了，那她就因为她家里也有些照片，儿子以前当过兵，有一些那个照片，她说这家的这个儿子是武警，啊，后来现在转业成在公安了。我刚才为什么给你开门？我还以为他回来了，他打电话说拿东西呢，你们快点干啥吧？我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放着，对吧？就这样，这个真把这个两个歹徒给蒙住了。这两个歹徒咔咔搜了半天也没搜出什么东西，一看就跑了，啊！所以我们说就是巧妙的周旋，就是骗犯罪分子，没有什么没有道理的，啊！就是我们在危机的时候是可以欺骗他们。第三呢，就是伺机炒好，就在犯罪分子一入门的一瞬间呢，你可以如果有一个人能迅速跑出去，对犯罪分子呢就是最大的威慑，因为他实施抢劫，为什么实施抢劫？一进门先把人堵在里面，然后嘴一封，然后开始搜呢，他就是不让外界知道。如果有一个人跑出去了，那就是说很快就会有警察，就会有这个保安就会围过来，所以呢他就不敢恋战啊，所以他会就是会迅速逃窜。第四呢，就是敌强我弱时呢不做这种无谓的反抗，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广东那个小伙子叫温启东啊，他的教训就是很惨痛的。现在他父母呢在网上征集，就是家里钱都掏空了20多万啊，现在在网上征集看看有没有寻求捐助啊，能不能给他把容貌能整一整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如何应对这种深夜入室行窃的盗贼。现在这个贼啊，我们说也是很厉害的，多高的楼啊他都敢上。我们武警那个家属院呢，我们98年刚来的时候呢叫6号门，据说是我们天津比较乱的一个地方，在东站后广场那个附近啊。我们刚才说我们是6层楼，1层楼装了防盗栏，2层偷2层楼，2层楼装了防盗栏偷3层楼，最后5层楼都能偷，是吧？我们当时呢，我们就说如何对付这种深夜造访的不速之客呢？我们这里一句话就是说《孙子兵法》是吧，就是不斥敌之不攻，而斥我之不可攻，就是你自己家里的情况会不会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标呢？我们这里呢就列出了几项评估要素，就是如果你呢如果符合这么几种要素呢，如果符合多种条件呢，那么犯罪分子呢就可能把你家里呢作为一个侵害目标。如果不符合这种条件呢，犯罪分子一般不会光顾你的家里，那么这六种要素呢，每个要素呢5个分值。第一是单身的女性家庭，第二是离异女性带幼年子女，第三是住宅区治安混乱。像我们小区呢，当时98年我们刚来的时候，这小区是治安叫，因为周边环境是比较混乱。第四呢，老年独居家庭。第五呢，就是富有的单身家庭。第六呢，就是家庭防范设施不足的家庭。啊，你比如说小区单元门没有防盗，没有防盗门，窗户没有护栏，又在低层，对吧？甚至有些暖气管还在，这个大的暖气管都没有埋入地下，还在外面，那么这犯罪分子很容易就上了2楼，是吧？ 那我们这刚才这个表呢，就是你的分值，如果这几项含有四项，就是分值达到二十分的，你就需要引起注意了，你就需要改善你的啊家庭防范设施啊，或者改变你的这种住宿条件啊，分值上二十分就是比较危险的。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如何进行防范呢？我这里呢有个顺口溜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就是关灯总比开灯强，暗算无常不声张，巧备暗器藏枕下，齐心协力斗财狼。我们说第一句关灯总比开灯强，我们说夜深你晚上睡觉了，你把灯关了，你在自己家里，你自己很熟悉家里每个环境，这里放把椅子，那里放个桌子，是吧？这里这是有拖把布，是吧？那里是厨房有菜刀，你都很熟悉。但是呢，窃贼他不熟悉，窃贼他进入这个环境他是陌生的，所以你自己熟悉，窃贼不熟悉，所以你不要开灯。不是说犯罪分子你感觉家里有人首先开灯不好，首先你把你自己暴露了，对吧？犯罪分子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不开灯啊就符合以长制短的这种兵法。第二呢就是暗算无常不声张，这个贼进了家里后主人有所觉察后呢，通常我们都会说谁呀、啊、是吧？你自己的家半夜三更的大家都睡觉了，你喊谁呀、啊、对吧？你不是自己心虚吗？所以说贼呢也最喜欢听这句话了，你喊谁呀、啊、贼就知道你这家的主人呢心虚不敢与他搏斗，所以他反而敢大胆的在那偷啊。相反呢贼进了家你发觉了以后连打呼噜的声音都没有了，窃贼这时候最害怕。为什么呢？打呼噜的声音都没有了，说明对方警觉了，不吭气了，说明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等着收拾他，对不对？你藏在一个地方你不声张他就很毛啊。所以说这时候贼最害怕。我们呢原来在三楼住着，就九八年我们来过去三楼，我们一二层都装了防护栏，因为我过去是搞散打的嘛，所以呢我家属也说你咱们也装个防护栏，我这不装装那干啥啊，我们就没装。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就真的听见这个阳台上有动静，我家属就提起我说听还阳台上有动静，我一听那是我们那个卧室和阳台就一个门，我就感觉阳台是有动静，我就悄悄地站起来，悄悄起来以后呢也没有什么可拿的东西，你厨房在那边也没有可自卫的东西，一个手拎着鞋啊，就悄悄地走过去，猛地打把人找死，贼下一哆嗦，然后两只鞋就摔过去了，有一个当时从三楼就跳下去了，还有一个刚上面扑通一滑抓到二楼的栏杆了。我们二楼那个同事呢调到北京去了，家里没人，我当时呢也身上也没有再穿其他的外衣，也舍不得把鞋就直接扔下去砸了，反正骂了几句，那个贼从二楼跳下去了，一瘸一拐就跑了啊。所以说我们说当家里发现贼进入家里的时候，窃贼进入要不动声色暗中出招，一出招就制敌啊。第三呢就是说巧备暗器藏枕下，我们说凡是单身家庭的这种独居妇女啊，如果居住地方不是很安全的地方，可以在枕头底下放个暗藏个小刀子啊、石灰粉之类的武器，这些武器呢就像蜜蜂的刺一样，在关键的时候可以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窃贼进家他也是很虚的，他也是很慌的。第四句呢就是齐心协力斗财狼，如果你这个屋里的比如说一些租住的有好几个女生一起住着啊，要一呼百应制造一种声势，齐心协力斗财狼。我还有一句话我们要牢记，就是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呢我们要形成一种互利互惠互相照顾的良性循环。 共同防止入室盗窃强奸的这个方式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开车时如何应对偷抢和诈骗行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这个很多人都购买了私家车，犯罪分子呢也瞄上了这点，有专门碰瓷找事诈骗的，有趁你停车不备偷抢的，还有专门撬你后备箱的等等。我们根据这个就是落网的这个专门针对涉车的这个落网的犯罪嫌疑人交代啊，这个他主要有六种方法啊，针对其涉车的这个盗窃和抢劫主要有六种方法。一种呢就是撬后备箱盗取贵重财物，所以我们就说有一句警语叫后备箱不是保险箱，不要把那么多东西，很多贵重的东西，特别是一些贵重的东西，不要放到后备箱里。第二呢，偷车牌，敲诈车主的钱财。我们车牌是一个车的身份啊，那车牌我们说很多同志可能对车牌这个是不是上紧啊不是很注意，车牌一旦被撬了以后呢，你得找车牌啊，你去车管所办牌上证得耽误你好几天功夫。那么有人一切的他偷了车牌以后，他就给你打电话了，他说你我捡了一块车牌，实际这个车牌他是撬的，你有可能在一次出去的过程中，你的车牌如果上的不是很紧的话，他随便给你揪下，他说我在什么地方捡的车牌，对吧？那你还没法说，你还说你还得谢谢他，你还得找着他，哎，谢谢他，他说你给我点钱，知道吗？很多人为了避免麻烦啊，就把钱给人家，把车牌自己再拿回来。所以我们自己呢，就要把车牌上紧，他轻易。你自己首先确定我这个车牌不可能掉，除非被人偷了，对吧？有些车牌是很松的，对吧？第三呢，就是搭线发动盗窃车辆啊，这个也是老手段了。第四呢，就是撬砸车窗，开启车门盗窃车内的财物。这种可能我们身边或多或少的或者都听说过，你的车内有包，你离开了，那犯罪分子拿起砖一砖就把玻璃敲了，首先把你包拿走，如果发现还有其他东西，把车门打开，偷走你，甚至可以把车熟悉车的可以把车保险那个电线一怼，可以把车给你偷走。第四呢，就是利用解码器遥控门锁密码盗车。这个是一些犯罪分子呢，从国外就专门花高价或者学一些盗车，学一些高级车辆的解码技术。那在对方在你主人离开车，你去锁车的时候，他同时把那个锁解码器打开，你看着你感觉自己车锁了，实际没锁，你一走，他马上很快，犯罪分子盗窃一切车辆3分钟解决了。啊，所以我们说要养成一种车门锁了以后拉一拉，车门锁以后我拉一下，看看是否锁住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难得一个好习惯啊。如果没有这种习惯，你锁了有可能自己没锁住，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在10米范围内他就在周围逗留，他在一个车上，他打开那个解码器，他就盯着你这个高档车来了，他搜到一个框，他开启的同时你锁，他又打开。啊，第六呢，就是用异物扎住轮胎，趁车主不备的盗取车内物品。你这个车在这儿停着，他往你车底下呢放一个这个放气钉，车一到，钉子扎上了，很快走不了几十米，车没气儿了，你得下车去查看。我们通常说这种情况不会去锁车门的，看看我车怎么了，去看你车里的东西，先走。啊，开着摩托车就走了，你车也追不上，对吧？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我们说， 注意从三个方面看啊。一个呢，开车前呢要注意陷阱；第二呢是关车门呢要注意防盗；第三呢，红灯停车时呢要注意防抢夺。你开动汽车的时候啊，我们首先查看一下轮胎下面有没有异物，如果有，说不定有个盒子啊，或纸盒子，你可能不在意，实际纸盒子可能就藏着一个暗藏一个空心钉。我们说开车前你把车轮下的异物清理干净，对你车也很好。但是如果车它扎上空心钉，你下车查看车辆的时候，犯罪分子一定会就是在趁机盗取车内的财物。因此呢，我们就说孙大爷的顺口溜就是：车轮碾上空心钉啊，前后必有贼私有。哪有就那么巧啊？你这个，我们说通常我们车轮扎上钉子的车轮不会马上没气儿的，我们现在都是这种真空轮胎，它钉子就嵌在里头了，它根本不会漏气儿。那么它只会你是在 4S 店做保养的时候，它告诉你，哎，你车胎扎钉子了，对吧？你应该把这个钉子拔下来，为了保安全你补上。那么如果车轮扎上真空钉啊，一定是有贼的。再招呼呢，下车查看莫着急，锁上车门要牢记。你下车的时候你随手就把车门锁住，那么他一看就把车门锁了，他不出现了。你可能觉得我锁车门多余的，实际上因为你锁了车门了，这种危险才没有发生。出行途中遇怪事，下车之前先锁门。你出门你在路上遇到这种比较蹊跷的事，你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车门锁了啊。汽车不是保险箱，贵重物品莫存放。第二呢，我们说关牢车门呢防被盗，有四种情况我们通常是忘记关这个车门的。第一种，我们疏忽大意，就是随手一关啊，没门关住，实际上我们一关了，一拽人就开了。第二，车锁出现问题了，你看着关上了，实际上一用力又拉开了。第三呢，就是短暂停车的时候心存侥幸。我们说现在尤其是北京啊，这个停车费很贵，你知道吗？你放那儿15分钟啊，就是7-8块钱。现在北京停车3环以内1个小时内10分钟，1个小时内10块钱，超过1个小时1小时15块钱。就是你在那喝顿茶的功夫，可能出来车费30块钱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把车呢不停的这种有人看管的地方，或者我们去银行取款啊，车停在路边取款机那取一点款，几分钟的事儿，又害怕被贴条子，又害怕拍照，所以说也不好好停，就赶快一停，赶快一锁，马上去办公室赶快出来。但实际这些地方呢，往往有一些盗贼呢就冲着你来的，他就是想方设法。你比如说你老要用余光，你去办什么事，你老要用余光看你的车，盗贼呢会想方设法挡住你的视线几秒钟，他有10来秒的时间他就能得手。我在公安部这个反恐怖局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局长的驾驶员当时就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过一件事儿。他开着局长的车，那个是奥迪车，当然他挂的不是我们这种公安的牌子，挂在一个地方的牌子。他去取款机前取钱，他呢就想着我这个车上面又放了警备，还有警报，那所以他就，我们局长是个将军啊，所以他的驾驶员去取钱的时候车就放着，连熄火都没熄嘛，他说取钱嘛，停在路边过去取了钱就走了。他取钱就取钱的这个功夫，车灯让人开走了。那等他一回身，他听见车响，一回身车冲出去40-50米了。那天呢正好他身上装着手台，就是这种对讲机啊，是因为有执行任务身上装着的，但是马上呼救，所以他马上就交管局呢就通知前方的路口了，解红灯的时候那个车就停了，把他给抓住了。如果不是那样很麻烦啊，这还是针对公安干警的引车，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何况我们平时老百姓呢啊。所以提醒大家，就离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车门锁住。 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正在加油、洗车、维修，甚至是我们接受车辆违章处理的时候，车主的一点疏忽都有可能给窃贼造成可乘之机。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是离开车辆时，除了带好随身的财物外，哪怕停车的时间再短，也一定要牢记随手锁车门，锁上车门以后拉一把，确定锁好以后再离开。第三个呢，就是红灯防抢，红灯停车防抢夺。犯罪团伙呢，专盯女司机，等红灯的时候，你一个人在这边拍车窗吸引你的注意力，另一个人专抢你副驾驶位置或者后排座上的包裹。等你反应过来，对方早跑远了。你放心，犯罪分子选这种途径啊，一定是一个非常开阔的地带，交通很方便，他便于他的逃跑。所以我们提醒独自驾车的年轻女性呢，你在驾驶途中一上车，你把车门一锁，现在有的车辆装有这种防盗系统，就是车一启动，一上二十门车锁了，这当然是保证你安全的。那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就应该养成，就是一上车，对吧，尤其是年轻女性，就一开车把车门锁了。特别是就是假如你要开窗户的时候，你的副驾驶位置如果包大家很容易放在副驾驶位置啊，拿的时候也方便，对吧，你副驾驶的车窗啊，如果你要开窗户，开个两三厘米就够了，有风有空气进来就行了，你不要开很多，开很多对方从车窗户就可以把东西拿走。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通过假摔、偷窃、讹诈偷窃。我碰到过一个案子，就是这个女士正开车的时候呢，她前面啪忽然机这个车里边儿趴个人，趴那都是假摔。等你下车查看的时候，你看他是没事啊，但是后面有人把你东西抢走了，是吧？通过假摔、碰瓷来进行敲诈。广州呢，有个蓝某为首的一个四人团伙，就是一个碰瓷专业户，他们就是专门租这种高档二手车，租来以后专门挑这些就是轻规违章的车辆，比如对方在开车，他轻规违章了，比如说他车辆压实线了，或者占人行道了，或者是走公交车道了，他一看到你出现这种轻规的违章，他马上冲上去，他跟你刮碰以后，他说你看你违章了，对吧？我们知道你要一方违章，另一方违章这一方是全责，对吧？他的车呢是个破车，但是又是二手的进口高档车，他就抓住当事人，认为自己违章了，对吧？一想私了这种关键，就敲诈钱财。这个团伙呢更过分的是，这个团伙在广州这个高速路上，先后蓄意制造了30多起车祸。从2009年到2010年，一年的时间被抓获的时候，这个团伙通过碰瓷制造的交通事故近100起，平均3天制造一起交通事故，敲诈勒索的钱财近70万。我们说如何就是预防这些碰瓷专业户呢？只有一条，你就按交通规矩，你按规章行驶，对吧？你按交通规章行驶，他碰了你，按规矩处理，对吧？这些人，你按交通规章行驶，他一般不会找你，他就专点那些有轻微违章的人。那这里呢，就送大家一个顺口溜啊，作为一些警语，就是上车随手锁车门，车窗惯常开个小缝，啊，下车随手锁车门，确认锁好再离开。加油洗车锁车门，车上财物要随身。有人拍车不开门，小心小小事故呢要留神，就是这种越非常小的事故你越是要留神啊，他拍你车你不要随便就开门啊，你先看清楚再说。有人假摔慎开门，车房你观察是不是还有同伙，车房同伙还有人。车胎漏气慎开门，必有小偷在附近。夜晚停车慎开门，僻静之处藏坏人。只要简单看好门，谁想害你都没门啊。 第四个问题，我们讲讲如何防止车辆被盗，就是在防抢劫这块儿啊。我们讲讲如何，我们说车辆被抢被盗呢，有六点呢，我们应该必须注意。第一呢，就是新车的使用权一定要依法办好上牌登记手续，这个上牌牌照呢是你车辆的户口，对吧？就相当于我们人的身份证。如果你办完这些手续，车辆一旦失盗以后呢，警方就有目标好追踪。我们现在城市的安全防控系统是很严密的，我们说我们国家通过奥运会，通过世博会，我们城市之间呢建立了非常严密的安防系统。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开车进出我们天津市的时候，一些主要的道口啊，基本上每个道口都有这种探头，对吧？你车过来的时候啪会照一下，这种是非常好的一个防范措施。很多大的案子要案都是通过这种监控车的流量来判。这种探头呢有什么好处？一，可以监控这个车的进出流量，是吧？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车的行踪可以很清楚的判断。当然它不是说随便就能判断，它是针对于就是办案的警察在侦破一个案件的时候，他来调动调取录像，把人他就能够发现你这个车的蛛丝马迹，这个车行驶在什么位置，在什么时间段行驶在什么位置，通过了哪个路线，那么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呢他就好盘查，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车辆一定要依法上牌。只有犯罪分子才害怕这种情况，犯罪分子害怕这种情况，所以犯罪分子就是制造假牌子，对吧？偷牌子或者不挂牌子，对吧？我们作为公民，我们应该是对这种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第二呢，就是要时时提高警惕，不要随意停放车辆。其实我们在这个统计这种盗车案件的发生啊，就车辆停在有人看管或者有摄像头的位置，车辆的安全系数要增大70%以上。犯罪分子在偷车的时候，他会观察的，啊，如果有人看，如果有摄像头，他被发现的可能性就很大，所以他会轻易不会碰这些车辆。第三呢，是加强车辆本身的防盗能力，可以在原锁的基础上加装质量好的车锁。窃贼偷盗车辆的时候，他有一个成本核算问题，比如说两三分钟能够搞定的事情，他这个风险呢，被抓的风险就要比5到10分钟搞定的这个风险要小得多。所以一旦车辆加了双锁，窃贼一般不会光顾。那我们说，我建议得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可能很多车辆都本身加着这个双锁，我建议大家这个双锁呢，你第二道锁你放在明处啊，你可以锁轮毂啊，你也可以锁方向盘，他一眼就能看到，这车里头还有一把锁，他不干什么，啊，否则他可能会打开来一看，哎呦，还有一把锁，排挡锁锁着，算了，他就不锁了。但是你车还是比较破坏，我们就说预防嘛。第四呢，一些小事呢不要马虎，就是你这个车辆要维修的时候啊，你的正规的一些店里去维修，因为你要车钥匙要交给对方，对吧？你一些小的作坊、小的店儿，可能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对不对？他把你车钥匙给你配了，过一两个月的时候，盯着你把你车偷走了，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另外还有就是，你要记住锁好自己的油箱盖。这我们通常呢，对这种油箱盖呢，好像不是很，是你的油箱盖和你的车钥匙是一把钥匙，对吧？那么如果你的油箱盖不锁好呢，就可能给犯罪的分子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配锁的配钥匙的一个环节，好吗？第四就是你车内不要放包啊，维修的时候呢到正规的 4S 店去维修。第五呢，就是有条件的小区啊，就是最好呢实行封闭式管理，对车辆呢实行发放牌证管理。第六呢，就是说慎选你加入的网络系统。我们说现在有一种汽车安全防盗监控系统，就是你这个车停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车辆会自动搜寻 你身上装着这个系统以后，车辆会自动搜寻它就近的防盗系统。那么你按防护以后呢，监控系统就会发现你这个车，就会锁定你这个车。如果车辆报道，你跟监控系统一报告，监控系统可以在远程控制这个车的油门，控制这个车的，可以对这个车停电停油，那使车没法动。我们武警内部这个就是武警部队这些车呢都装有这样的系统啊。当然我们这个系统呢可能还在普及中啊。其实我建议呢，就是大家如果我们天津市有这种公安机关的监控网络呢，安全监控网络就加入，然后它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可以使我们的车辆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万一车辆被盗呢，你就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入监控系统呢，通知监控系统给汽车断电断油。那么如果没有加入这个监控系统，你要带上证件，那么及时报警。刚才呢我们讲这个抢劫呢，这个讲的比较多，下面我们讲讲盗窃。盗窃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容易碰到的这种尴尬事件啊。这个公安部门呢专门做过这个统计，就是一个人一生啊最少会遇到三次扒窃，就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这种，就是小偷偷东西啊，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那么这个窃贼扒窃都有哪些招数呢？我们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十一招：遮、割、麻、撞、勾、夹、抢、拎、换、分、色。遮呢就是遮挡，对吧？他拿个报纸啊，拿个东西挡住，他不让别人看。割，拿个小刀子割你的袋儿。麻，使用麻药，像我前面讲的火车上，给你一封噎风，给你一杯噎风挡不住，可能就把人给麻烦了，对吧？撞，啊，他故意撞你一下，可能就顺手就把东西偷走了。勾，现在这个窃贼呢都有专用的工具啊，他用个小镊子，对吧？一下就把包里这个东西给钱包给夹走了。夹，啊，拎，抢，啊，有些就是窃贼就带有抢性的，他就已经近似于这个明目张胆的一种，啊，还拎，啊，趁你不注意把这个东西拎了。我在这个初中就出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是还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碰到过这样。我的行李要出，我也说我行李在前面放着，我在后面坐着。那这个窃贼呢，他就想把这个拎走，他动了一下，看着没人反应，又动了一下，看着又没人反应，第三次拎着就往下跑。啊，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教练啊，他是比较紧的，他观察到了，他看着他动。不理他，又看到他又动，还不理他。等到第三次拎着出来，教练一脚就把他踢下去了。那换，这是就是预谋好的，拿和你这个包相同的包，那火车上给你一换，把你的包拎走了，他的包里头装了一堆石头，啊，分，拿走以后，偷走以后，马上就分了，那东西马上就转移了。最后一种就是用色相勾引，是吧？引起你不注意，这是这个针对这个男士的一种这个什么扒窃。所以我们这里呢，也给大家一个什么流程，就是说，我们说你怎么能够发现这个？你在公交车上，你怎么能发现这就是小偷，这是扒手？我们说我们大家一上公交车都很累，是吧？一上车，大家行了，我终于。坐车上闭目养神，或者你就呈现一种休息状态。那个扒手是怎么这种一种呀？他在搜寻目标，他贼眼，所以贼眼左顾右盼，滴溜乱转，他到处看找目标，手拿报纸雨伞，啊，男的衣着平凡，女的花枝招展，总在车门打转，挤上挤下乱窜，
你看他总在这个总在站口车门来回转，那这个哪里人多他就往哪挤，挤上挤下，天哪，一遇刹车混乱，猛地贴在身边。这是扒手姐姐，我们说我们那个反扒队员，为什么他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扒手，能够盯着他，一直到他实施扒窃的时候，啪一下把他抓住，就是因为他平时练就了这种火眼金睛。如果我们把这八句话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话，相信这种扒手们我们都能够看出。我们说这个扒窃案件呢，一般呢发生在冬季啊，在冬季的时候到达高峰期，特别是进入冬天进入春节前后的时候，盗窃、抢劫、侵财案件呢就会达到高峰。这是我们国家专门做过统计的，公安部门专门做过统计的。为什么这样呢？你就想夏天我们穿得很薄，它冻你一下，你很容易就能发现。冬天大家都穿得厚厚的，然后暖和都穿得厚厚的，这个蹭那个一下，那个蹭这个，你也没有感觉，是吧？也不疼也不痒的，实在大家都不敢没感觉。而且呢，就是要过节了，是吧？街上、商场哪都是人，人挤人，对不对？要置办年货，兜里多少都揣着钱，啊。这个时候呢，人的敏感性差，警觉性低，又揣着钱，人挤人，小偷最喜欢这样的情况。他一看到这种情况，他就高兴，那他就觉得这买卖不错。所以你平时不挤的时候，他还要想方设法制造拥挤。现在这么好的情况，他当然要大显身手了。所以我们呢，就是我们说在国外呢，还有一句警语，就叫今天不带，就是外出不带今天不用的钱。就是我今天外出，我就带我今天要用的钱，我其他钱不带，对吧？我一天外出呢，只带一天用的钱。这个对我们老人啊，对我们妇女特别实用啊。这是英国警察的一个警语，我觉得在我们这里呢也很实用，所以送给大家。下面我讲讲诈骗。诈骗呢是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种侵财行为。防诈骗呢，我们说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现在的诈骗呢，除了传统的一些诈骗呢，还有网络欺诈、银行诈骗、银行卡诈骗、电话诈骗等啊。但是诈骗呢，我们说分为五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画个大陷阱钓鱼啊，来给你描绘一个很好的前景，先吸引你的注意力。第二呢，就是想方设法让你相信陷阱啊。怎么相信陷阱呢？我们又不是傻子，他说中就中啊，说西就西，他会策划，他会布一个局，布个局让你往自动往里头跳啊，有一些托。第三呢，就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第四呢，就是让你交钱。我们说让你交钱是诈骗环节里头的最最关键的一环，一旦你的钱交了，你就被动了，你这人就没有永远消失了。你在你没有交钱之前，诈骗贩子会不停的设局，一环扣一环的用托，一环扣一环的设局，一直到你交钱。所以我们说识别诈骗呢，实际也很容易。任何一个骗子呢，他都有狐狸尾巴，那就是让你给钱，你只要不给钱，你就不会被骗。你别管他说的天花乱坠，他最后呢都有一点，就是要向你要钱啊。要钱的就是骗子，不要钱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就这么简单。这里呢，我就送给大家两句话，就是碰到这种说的天花乱坠的这种事情，你一你不懂，你对这个行业不懂，你不要去做。拿这个行业好像是清朝元朝出了一个古董，说这上头又怎么着，看着古香古色的，又是好像从土里头刚挖出来的，怎么让你说很便宜，你淘宝，对吧？你不懂这个行业，你不要去做。 第二呢是推迟支付，推迟决断，不要急着去支付它，不要急着去决断。真的有个顺口溜就是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多和家人谈一谈，跟家里商量商量再做这种决定，尤其是这种大粗活的这种支付的时候。那么后面呢我们再讲第四个案，就是性侵犯。性侵犯呢有性骚扰、猥亵、强奸这么三种。现在呢许多性侵犯呢实际都是当事人因为警惕性低而造成的。我们这里有个公式是关于警惕性和熟悉程度之间关系的。我们看这个 V 呢代表警惕性， T 代表信任程度， F 呢代表熟悉程度。我们说你的信任程度越大，熟悉程度越大，你的警惕性呢就越低。我们说现在很多学生啊，女孩子为什么校园里的这种性侵犯这么多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孩子嘛，感觉是老师，对老师的信任程度很高，对吧？还有对同学，对同学家长这种情形。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周边都是坏人，但是我们应该提高我们自身的防范能力，就减少这种犯罪行为的发生。因此呢，就是我们就送给女孩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和单身男人，不要和单身男子独处一室超过30分钟。我们说性侵犯它是有一定的氛围的，它有一定的时间。我们说这个时间高发时间在什么时候？在夏天，夏天晚上7-8点的时候，这是性侵犯高发阶段。我们有资料数据显示，就是温度每升高2度，性侵犯的比例呢就增加1%。所以你到夏天八月份最热的时候，再往后15天，就是性侵犯最高发的时候。啊，那么你想，穿的又很少，是吧？又很热，然后要独处，男女同处的一个房间，这种氛围放着音乐，那本来没有这种想法，可能都会有想法，所以这种就造成，我们说这个就熟人之间这种性侵犯，导致这种性侵犯隐蔽性还很强，会给女孩子呢造成终身的阴影和遗憾。这里呢，我也有两条警语呢送给大家。我们说一个就是每一起的性侵犯背后啊，每一起的就是报案的性侵犯之后，我们统计过都有6起，背后有6起隐案，这就是说它隐蔽性比较强。作为家长呢，那要关心孩子，就是说经常跟孩子交流，问问言谈举止，问问看看他有什么不同，教给他这种防范的意识。第二呢，就是夏天多发强奸案，气温每升高2度，全国的强奸案就会上升1%。第三呢，就是和单身男士同处一室，不要超过30分钟。即使就是你的同学，比如说上高中的这些男同学、女同学，啊，即使是很熟悉的老师，也是，啊，不要在同一室就是超过30分钟。第三呢，我们也教给孩子们，就是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啊，就是从小就灌输这种思想，就是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我们下面就讲讲这个拐卖儿童。我们说拐卖儿童啊，它不仅仅拐卖儿童的事件可能会对一个家庭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啊。有些父母啊，就因为子女被拐卖了，会造成精神失常，整个这个家庭就濒临毁灭了。我们说在英国呢，在英格兰呢，警察部门呢专门制作了一种大批的这种毛绒玩具，毛绒的这个玩具熊，这个玩具熊呢只有10厘米高，10厘米大小，就类似于我们奥运会的时候发的那些纪念品啊，小小的。这个玩具熊呢上面长个红色的一个黑熊啊，长个红鼻子，对吧？戴个警帽，穿着一身小警服，这是警察的化身。但是它背后呢 就写着一句话，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他们拿着这个东西呢，就是碰到小朋友，那警察上街巡逻，碰到小朋友他就发给小朋友，小朋友都喜欢拿，拿上以后他在玩的过程中他就知道，哦，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所以说他这种全程工作呢就做得比较细致。那学龄前的儿童呢，他就普遍养成了不和陌生人说话这种习惯，不吃不拿陌生人东西的这种良好的习惯啊。那么拐卖儿童啊，我们也说我们这里呢也有个预警表，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拐卖人口是比较高发的，也是比较多的啊。公安部呢专门走这个打两拐是吧，就是拐卖妇女拐卖儿童，因为它有市场，那么它有需求，对吧？很多就是不能生育的家庭，而且呢它又有这种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这种习惯啊，所以说他就想方设法。那正常的他就领养，达不到哪有那么多孩子去领养，对吧？他就想通过这种就是拐卖分子，就是人贩子的，给人贩子提供了这种生财之道啊。那么我们说这有一个这个预警表，我们看一看以下这么六种情况，每个情况呢也是五分的分值啊。如果你的分数超过二十分，那么人贩子就容易盯上这个孩子，就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居住的外来人口集中的地方啊，城乡结合户啊。第二呢，就是孩子小于三岁，孩子小于三岁的时候啊，这个孩子这个时候的心理呢是什么？就是他刚刚能走，他走起来也比较利索，大人呢他自己也能玩也能走，大人呢要整天跟着他呢也比较累啊，可能就会放着他在周围玩一会儿啊。第三呢，就是父母从事餐饮、娱乐、发廊等服务行业，父母从事这些行业呢，那孩子可能就在店里头跑来跑去的，这个店呢人员也比较杂乱，父母在忙的时候可能孩子就被不知不觉跑丢了或者被领走了。第四呢，就是孩子没有固定可靠的人看管。第五呢，就是父母是外来打工人口。第六呢，就是居住地点呢在城区以外。这六种情况如果有四点和你的情况比较相符合，那就需要高度注意了，很容易被人贩子盯上。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儿童容易被人贩子盯上这几种情况，那我们就是说如何提防儿童被拐骗的啊，这种有什么预防措施呢？我这里呢我们说有四点。第一呢，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第二呢，要教育孩子认识方位，认识你家在什么地方，对吧？他跑远他忙，他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自己孩子有时候玩忘了，那他自己能认出来。我们说三岁的孩子具备一些辨别方向的能力。第四呢，给孩子做一张身份卡。第五呢，做好一个提防服务。我们说怎么去教育孩子增强这个安全意识，那我们这里呢也有一张，就是顺口溜啊，帮助孩子。比如说小白兔上学校，见生人有礼貌，不说话笑一笑，蹦蹦跳跳快乐跳啊。就是说你看见去教育孩子呢，就是他看见陌生人后不要去说话，是吧？他问什么不用去搭，不用搭腔，这说明孩子就是有防范心理的。因为小孩子他防范能力毕竟是弱的，比如说他跟大人搭两句话，可能给块糖啊，可能有几个来回，可能就会把孩子逗熟了，对吧？孩子可能就会跟着走。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不说话，笑一笑，赶快走掉。你看，再有我家有个小花狗，生人接它它不走， 摇摇头，摇摆摆手，见了妈妈我才走。啊，还有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前面追上小朋友。这个顺口溜呢，教给孩子们，让孩子经常念，实际在就是通过这种，你去告诉他，你说上街不敢跟别人走，外面有坏人，小心被别人带走卖了，你把孩子吓着了，孩子很小，啊，他从小心里留下这种阴影不好，对吧？就这种童谣呢，教给孩子了，是吗？第二呢，就是说，给孩子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不和陌生人交谈，不去显露财富，啊。这里说的不在半夜进酒店，就是不带儿童进入这种，就是 KTV 啊，这迪厅啊，不带孩子进入这些，啊。有些年轻的家长可能觉得带着孩子一起玩嘛，啊，是不带孩子进入这些地方，啊，这种地方是危险因素最大的一个环境，不能带孩子离开小伙，就是不要带孩子，请你不要带孩子离开小伙伴，嗯，不，孩子不要离开小伙伴。教给孩子这个识别家的方位啊，我们说可以有意识的培养孩子家在什么地方啊，对吧？有一些教给他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啊，是吧？适当的让他自己去走，大人跟在后头，让他自己去找家，对吧？三岁到五岁的孩子，他是有，就是三岁以后他就具备这个能力。第三呢，就是给孩子做一张身份卡。我们说给孩子做一张身份卡呢，这个身份卡呢，上面呢，啊，要留好你的姓名、孩子的姓名、住址、学校、联系电话，有条件呢还可以留下孩子的指纹、指纹记录，转几根头发，上面有个这个有几个塑料，有个做一个小袋儿，孩子头发放在里头，这是 DNA 的这个检测，防止孩子丢失走失啊，是吧？就是认领孩子啊 ，DNA 检测的一些。你带的，那把你大人的联系方法都留下。孩子一旦走失了，我们说带孩子去玩，孩子走失的情况也有啊，对吧？被拐卖的情况也有啊，啊，被解救后怎么去认领啊？啊，第四呢，就是要做好远期防范，这种教育呢是长期的，不是一朝一夕，就是根据他的年龄阶段呢，啊，经常性的教育。第六个问题呢，就是孩子被拐自救方法，孩子被拐骗以后怎么去自救呢？我们这里呢也有五个方法。第一呢，就是要注意，就是以逸待劳，孩子被拐了啊，不要哭不要闹，就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就告诉孩子，教育孩子这样，啊，就是养精蓄锐，保持体力。第二呢，就是假痴不癫，不露锋芒，隐瞒身份，就装着打岔或者听不懂，或欺骗他，你不要暴露你自己，不要暴露你自己的想法，比如说要跑啊，或者要干啥，隐瞒自己的身份。第三呢，就是分化敌人，远交近攻，分化敌人，争取同情。啊，我们说，我看到了一个案子，在沈阳的，这个歹徒呢，进了这个家以后呢，他妈妈、孩子都被控制为人质了。这个歹徒在就是搜东西的时候，就是拿着这个银行卡，让他妈妈逼着他妈妈把银行卡密码说出来。留着一个歹徒看家，控制这两个人，另一个歹徒去外头去银行卡里头取钱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呢就跟歹徒呢讲笑话，讲他们同学之间一起讲笑话，啊，一直拖延时间，啊，拖延时间，最后等到警察解救，啊。第四呢，就是笑里藏刀，斗智斗勇，斗智为主。第五呢，就是金蝉脱壳，巧打伪装，巧加伪装，果断逃生， 这里呢编了一个顺口溜呢，就是斗智斗勇智为先，多听多看记心间，要吃要喝足睡眠，争取同情适度谈，学会留下小标记，拔腿就跑要果断。这是我们说针对孩子被管的教育孩子一些自救的方法。下面讲第三个大问题呢，就是规避危险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我这里呢有五句话。第一呢叫情欲观察不露险地，第二呢叫冷静分析正确判断，第三呢善选方法主动规避，第四呢就自助救人协力避难，第五是巧记特征及时通报。我们说这五个方法不仅仅是针对我们前面所讲的抢劫啊、盗窃啊、诈骗啊、性侵犯、拐卖儿童这几种案子，我们是针对所有我们公民应该，就是大家伙呢应该树立的这种一种安全的防范的这种意识、这种观念啊。比如说火灾现场啊，这个水灾现场，或者是恐怖爆炸现场，这都是有一些预兆的。那我们要勤于观察，就是不进入这种危险的，不让自己进入这种危险的这种环境里。第二就是出现事情的话要冷静分析正确判断，不能一出事情马上自己先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就冷静分析正确判断。三呢就是善选方法主动规避。我们楼下这个，我们进门楼下呢就有这个什么这公共场合防火常识啊，还有包括一些宾馆都有防火常识啊，高层就是我们方法很多啊，我们要善于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主动规避。第四呢就是自助救人啊，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自助救人共同协力避难。第五呢就是巧记特征啊，在发生这种事件以后呢，尤其是发动这种治安的涉及人身安全的这种治安事件的时候，要巧记特征及时通报啊，为日后取证呢那就是提供充分的证据。我今天呢啰里啰嗦就讲了这么多啊，有的地方可能也不太完善，不太对大家的口味儿，那希望呢大家多多批评指定啊，谢谢大家。下面呢就是说大家如果有什么有什么问题啊或者建议啊，可以我们再可以来交流一下。您说。
我问你一下
啊，
就我上次我遇一个事儿
啊，
就是我一人在家
啊，
我有一次我们连那个就是连那个煤气钱他是怎么回事呢，他那个得我们家要没在家嘛我们家那个钱一边放哪儿了他就是连煤气的他找我们邻居要的不认识他，我让他你出示证件，我也不认识他，哎我就不跟他说，我跟他不说你出示证件他说我证件忘带了他找我们邻居要钱去了就说事后啊，咱我事后给那个就是
邻居钱了，
对，给煤气站打电话了也就是确认他这是真的就是我问你一下，以后这种事儿我怎么防范
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说
要是假的怎么办，
现在收煤气啊就是说比如说他去找你没要到，你的防范能力很强啊，对吧，他去找你的邻居了，邻居呢他就知道他，比如说邻居是大人，邻居呢他找邻居收过煤气，那又是这个收煤气的时间，对吧，比如每月的二三号收煤气呢，收上个月的煤气，
那我不知道收煤气
那对方既然给他钱，对方就确认他的身份了，就是你的邻居，他既然给了钱了，就是他确认对方是，确认对方。如果他也不能确认对方身份，他也不会给的。你放心，他一定是确认对方身份以后，他才会给。这时候你反正，他可能也会跟你家长沟通，对吧？家里回来给就行了。但他肯定是在确认身份以后，如果没有确认身份，连放进来都不要放进来。
那给人新办
是吧？
就是我本意啊，我不想找邻居要。我爸爸你那个都
对，
一个长相，
对，
那未来现在就是脸，
这是我们就是行业，有时候是我们就是说这个工作人员呢，他有时候不太注意佩戴自己的证件啊，那或者是他总认为我就在这个每个月都在这个时间来收煤气费，对吧？他这个收煤气费时间是相对固定的，啊，每个月就这个时间来收煤气，他只要能收上就行了，啊，他想当然，如果他再跑一趟，他单独再跑一趟，所以他当然想，作为他来说，当然想收上了。所以你来说呢，你就是要注意安全，是不是？是不是真的？你做的是对的，那，哎哎。
你好，我有点不明，我不明白的是，现在国家它允许地方的民间机构，它那个融资，还有就是盘活小地方经济。然后我们的小地方呢，它当时也是有那个融资机构的，但后来呢是被钱被卷走了，还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然后还调了从其他地方调特警过来镇压我们，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小地方的很不公正的对待，所以的话请你就是给这个情况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怎么去解决，谢谢。
对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啊，我们说任何一个社会，它在发展在进步过程中啊，都会有很多就是说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看社会的大流，我们说从我们解放前到刚解放到现在，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是进步了啊，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呢，个别地方政府呢可能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方法不当，就是说他处理问题，一个是认识水平可能没到那个水平，再一个处理问题呢可能过于简单，我们说国家是允许这些就是说民间机构啊进行融资，进行它实际是盘活我们个人居民个人手中存款。我们说我们国家这个我们有具体查，就是说这个民间在自个人手中这个存款是很高的。那么我们要搞活这个经济，钱本身是流通的，它流通它才能发挥它的经济效益。我们一些小的企业，它从银行贷款贷不来。他又需要资金发展，他怎么办呢？他就想办法从民间这种融资以后呢，他注入他的企业，他来发展，啊。当然，你说在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就是法律的监管啊，制度的落实啊，就是没有一个很规范的制度，就是大家实际在摸着去做，然后也没有请相应的律师，然后对这个融资这个人呢，也没有去相应的一些监控啊。比如这个资金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比如说银行贷款给一个企业贷款，他会经常去审查这个企业他的月情况周情况，他会这个企业的运营情况，他会经常审查，他也防止他这个资金打水漂啊，被企业带走以后企业挪作他用啊，他也会防止这些。那么就是我们说民间融资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存在这种投资呢，就是有风险。但是你说因为这种事情呢，就是发生群体性事件，因为挟资那个融资人携款逃跑了嘛，对吧？这个时候呢想到政府了，然后去上网让政府解决，政府有时候他抓不到人，或者是这个资金已经转移了，他一时半会他也是没有办法的，那他也得只能是想办法去抓人追钱啊，就是抓人追款，作为这政府他是能做的这些，但是他这些活动呢需要一个时间，他不是说你今天说了他马上就能抓，而且他是就是说他要履行一些手续，现在实际这些活动呢实际完全不需要我们公安需要警察去出面，但是政府呢现在的就很多事情他把都让警察，凡是涉及到这种情况都让警察去出面，所以是造成我们警察和我们民众的这种矛盾的好像积怨越来越深。实际上作为警察来说，真正的警察是什么，他就是警察是什么，就是打击犯罪分子的利剑，就是刑事警察，对吧？就是针对我们公民的人身侵害啊，这种警察是真正的警察。我们现在警察的职能扩大化了，警察这个也管那个也管，凡是涉及到政府不好摆平的事情都让警察来了，所以就造成警察总冲在第一线， 还调特警来，对吧？调特警来，他要是说我们说我们在武警啊，我们也经常执行一些这种，就是我们说哪里有聚众啊、游行啊，也会干。但是这个是有它有区分性质的，那么像新疆的欺负打砸抢烧这种，对吧？它是另一种性质，暴力骚乱事件。像我们这种民众的聚集啊、游行啊这种请愿，这个警察来了他也不会干啥，他也不能做任何的，比如说去做任何过分的事情。那我们国家是有法律的，他不能，他是有依据的。所以即使叫特警来，他也只是防止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事件呢去挑起其他事的，他只是起到一个预防作用，而不是说把特警调过来镇压，这是不存在这种的。啊，
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说那个就是拐外就是小孩儿那方面吧，就是有这么情况啊，就在公园里我遛弯儿，为就是十一呀，奥运周时候，因为小孩儿都是，
对，
那不是经常发生吗？
啊。 孩子身上带一个这种身份卡，知道吧？给孩子带一个。
有没有这意识，就是给孩子做个卡。
对，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提高这种家长的这种意识，就是给孩子呢做一个卡带在身上。就是孩子一个人在那哭，对吧？那别人看到哦，这孩子可能是丢失了，他一看到卡上有电话，对吧？给家长打电话，孩子在这儿，在什么地方，对吧？这是我们碰到。
还有一个就是。他都把孩子绑架了，然后得钱，
对，
也有这种
对呀、犯罪分子他绑架孩子，他这是有目的的，他不是针对这个孩子，不是要伤害这个孩子，他是要目的是要钱。你有这个东西，他不是正好跟家长联系吗？啊，
对，
这个很正常啊，这个不要紧啊，这个你孩子丢了，你家长不是正在找孩子吗？犯罪分子他要找钱吗？对不对？他要跟家长联系吗？啊，这个没什么。
我现在我遇到的，就是开车在红绿灯那儿，开门就进来，给我撞了。我不能给他弄下去。我的办法是，是你坐着我走。把车就搁那。遇到这种问题，警察肯定是和稀泥。赔点钱。从法律上有什么保护的价值呢？你想问这个。
就是你可以看看你车上，车周围有没有。
他说我碰着他，碰瓷儿吗？不是，从法律上有什么保护驾驶员的方法？
这个事情真是比较麻烦的。这种情况就是说，
默认这个警察不行动吗？
他警察不在现场，他并没有看到。作为你来说，
我肯定是驾驶员赔这个碰瓷钱。
我们说啊，有一种就是我们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就是说，好像什么，就是好像对弱势群体啊。还要保护。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道路横穿马路是吧？尤其是在快速路上横穿马路，这个撞了，你说是有驾驶人的责任呢？是驾驶人的责任呢，还是横穿马路行人的责任呢？对吧？但是我们在立法的时候，驾驶车辆的人呢，还是有责任。为什么这样？就是要。保护这个弱势群体，就是你开车，比如我们想，你开车，你可能一脚你就窜出四五十米，是吧？作为一个行人来说，他可能要绕一个，比如说，他要绕过街天桥。我们都应该提倡他们走过街天桥，走地下通道。他可能要走这个，他可能要走半个小时，对吧？他骑自行车可能要绕半天。对吧？要推上推下的，所以说实际上这个社会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就碰到这种情况了。哎，我们现在是国情就是这样， 他就是他要想省那么半个小时嘛，你就是不妨就是停一下让他过去，对吧？没有必要去争这一脚，你就是你十几秒的事儿，他可能得走半个小时。你要这么想的话，你觉得哎，这是因为我过去我开车也很火爆，也开车也很快。有一次我们跟我们局长还是赶飞机啊，我很干啥？哎，我们领导就说，哎，你干嘛这么着急？我说你不是着急，他这个快速路他往里头跑，他是他要绕一圈很长时间，哎，不用给他让他过。当然我们说这种习惯是恶习，是陋习，但是它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变的，那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育下来，哎，那么驾驶车辆或者过街走过街天桥走地下通道，我们现在教育孩子，我们孩子在教育孩子，我们随着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公民素质会提高的，我们的社会状况也会改善的，也社会也会更和谐的。啊，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实际上还就得协调，啊，就是协调，因为说不清的事情，你要是说确定你车上车周围没有任何被刮蹭的痕迹，那他非要给你这样，那你把车放在路中间也是不合适的，你得把车开在旁边。哎，你说你在车里转，你车锁不锁呢？你走了，对吧？所以最终还是要，可能还是要费一番口舌。
这事儿也是打听不到位吧，这么着。
对，对。
这我怎么解决？放
这
就赔钱呗，
还是赔钱。对，是这样，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碰到
这个情况，就是我在去天津大学，去那个什么，就是天津理工大学那个新校区的时候，那还修路，车开过去，他是那个路也不好，反正倒了，我赶快停车。我那个车也比较脏，我看没有一点点蹭的痕迹，但是他哎呀，我这疼了那儿疼了，我也赶路，我说你怎么了？不行，去医院检查去。然后不用去医院。那我说那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点钱。那他说那你最少得给我20块钱。我说我身上只有100块钱。那给他100块钱，了啊。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生活的这种情况也会很多，也避免不了，那就是退一步。
我提个问题啊，
哎，
就说嘛呢，就是您刚说那个小偷油门撬锁，半夜里的进这一家，
对，
你说这一家吧，也行了，
对，
像您说的也做好准备了，他一进门啊，就拿棍子就照他的脑袋来了一下，
嗯，
那意思他也没想到打的死打不死，单挑就打死。你说这怎么办呢？
这个我们说只要他进了你家，你是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
对，
是那个咱外边的人呢，就说咱现在遇到的事儿有好多还不合情合理，就是这个人呢，还比如说像我说这打死有那一喊，哎，小偷他趴下从阳台掉下去摔伤了没摔死，你主家还得给他看病去。
我们说啊，这就是我们国家呢，就是有些小偷啊，你我们说小偷可气吗？可气，那你说你爬深更半夜爬进来，但是你如果真的再往下看，这些有可能是就是属于生活的这种生活，就是被生活就是被我们正常一个社会遗忘角落的这个人，他是已经到了那种就是说没法去生活，就是有上顿没下顿，或者就是饱一顿饥一顿的情况，这种情况他就已经没有这种保障了。实际我们国家就是我们说我们国家这种社会保障，全民社会保障机制呢还不够完善，还需要逐渐的增加这方面的投入，是吧？那么我们说城市这种盲流啊，城市这种就是无业者啊，对吧？他没有一个最低的收入，对吧？他在过年过节，他也需要回家，他也需要生活的时候，他就铤而走险，那这种情况有区别对待。但是我就说，作为小偷，如果进了你家，你做的一些动作是正当防卫， 但是呢，如果他还没有进家，你一开门，你就追出去了。那我碰到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小伙子，他大白天他租的房子，家里也是比较经济上比较好，大白天他在家里坐着，哎，听着门锁动，他就感觉有人撬锁，他从厨房拿了把菜刀，他就站在门后。这个小偷是福建的小伙子，这小伙子一开门呢，这个窃贼三个窃贼拿着杆子拿着，一开门他啪，还没开门他啪也把门打开，这几个愣了一下，愣了一下，扭头就跑，他就在后面追，追到楼下以后，那个楼下不是那个有防盗门吗？那小子着急，打不开，他上去拿刀就砍，砍了以后呢，有一个呢又从那个窃贼躲不开，有两个人，有一个又往上跑，又拿着杆子又往上跑，他呢又从楼下又往上追，最后这个窃贼呢也跑到外面去了，从前阳台上。那个从露台上又跳下去又跑，他还追到最后呢，那个没追上，由这两个呢被他砍伤了，然后呢警察呢最后呢就是不是折腾时间，警察这个巡逻的还有警察就把那个也逮住了，逮住以后呢最后呢就是判他呢故意杀害啊，他呢就想不明白，我见义勇为是吧，我这个正当防卫，为什么还判我故意伤害呢？啊，所以他就很想不明白，找了记者，这个在电视台也播这个情况。但是我们说，就是他在追出去，就是他已经不对他构成威胁了，他在追出去，哎，而且呢，他哎，就是说，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尤其是就是你最好不让他进门，对吧？就是我们做好第一道防线。我不管你什么都行，那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对于入室行窃，比如说中老年人，我家里就是老伴俩人，对吧？入室行窃的，一几个人我也搏斗不了啊，像我没事是吧？他们就说你怎么老不碰着这事？是他不碰我，对吧？但是呢，就是假如说真正碰到就是夜间进室行窃的了，你可以装睡。对吧？你可以装睡，你破得免灾嘛，你随后赶快报警嘛，他一跑你马上给打电话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前面列了几个标，就是你家里如果情况这六种情况，如果就有四项符合我刚才列的那个预警表，你就要采取措施，比如说家里装防护栏啊，对不对？这个枕边啊，或者准备一些就防窃的这些工具啊，对吧？就这样。
这玩意儿就怕巧合。再一个什么呢？那个就是说摔下去，你还得弄个看病去，这都不合理。因为嘛呢？他再穷，从历史也说，再穷你不能守人家，你损害人家利益，对吧？你让人家给你看病去，有时候我就这样讲啊，不合理在哪儿了？你侵略我来了。完了你摔着了，你还让我给你看病，对不对？就跟那个嘛似的，咱说是，那您说咱就装睡觉吧，我就有点对这就一个是他伤害你不伤害你也不知道，你装睡觉他真伤害你怎么办，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嘛呢，那个就是想偷自行车的，对吧？他偷自行车他骑着跑，你看见了，你一回头他骑着你刚锁的车，他骑着你车逃跑了，你就喊逮上扣啊，他骑着我车，他偷车的，那意思他一拐弯能骑车彪给撞着，还得能看病去，我这都不对的。对，这都
有这样的事情吗？
有啊，
是吧？
大伙儿都净议论这些事儿吗？对不对？你这给就是说咱们国家的政府就是给哪些人撑腰，给哪些人做金，对不对？
对，
你要那儿再推再推里推下来，那日本人那侵略咱中国，对不
对？
咱们别给他打跑了，咱装睡吧，那不行。
这个我们就说，这个我们说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啊，就是法律严格按照法律的。
得给好人做尽。
对。
他小偷
像
话
说这个，警察来了先给他看病去，
哎，
有嘛事儿咱所有人再说去。
对，
看了吗？
你看
这叫
好人，好人不就是净找难吗？ 边去。
我感觉警察呀，出入警察出入太慢。
哎，我们是有规定的。半个小时就可以投诉他。我告诉你，半个小时出警，你可以投诉他，可以查清。
他派我那哪号？我们在那个就是原来北山区嘛，水井派出所那个人家没就是，你让那个谁就是走道啊，就是那个，
真大，
太麻烦。
这个我们说啊，我们天津市我们国家对警察的出警速度啊，出警时间是有规定的，如果他的就是半个像你说的半个小时内还没到，你可以投诉他，绝对投诉，一投诉一个准，咱倍儿怕。
就打120半小时。
对，你可以的，你什么时间？他110接警也是有电话记录的，110接警都有记录的，就是说他在半个小时内才到了，你可以完全可以投诉。
还有那个接警有220，我那小时安国市长没看到事儿。
感谢夏老师的精彩讲解。
好了，谢谢。
下期请到的主讲人是李文玉老师，主讲的内容是浅谈心态的特点及创新和发展，讲座的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感谢各位读者参加本讲座，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过来还有什么？明天再见。